你们的国家的领导阶层对基督不了解，受一些历史的影响，所以对信仰方面的种种误解，也产生一些错误的政策。但是呢，神不因着这些缘故就不恩待中国的中华民族同胞们，反而是福音呢，在全世界来说，到目前来说是中国最兴旺了，官方也不能不承认，现在这个时代当中中国人信耶稣的最多了。人民日报登过了，那在2001年的时候，全国信耶稣的，信基督教，他们叫信基督教的，就不完全统计超过1亿之上了。他们意思说我们的国家信仰是自由的很，不然这么多信耶稣呢？但不管怎么样，神是恩待我们中华民族，把这么多人从罪里救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是受一个老道德的规律，从良心上说，人是凭着道德律来做人，这也是蒙神悦纳的。但近代因着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了，很多青年人呢对道德的规范呢好像一个很淡薄了，可是在基础上面呢还是蒙神悦纳的。因此呢，神在这模式当中这样恩待中华民族，是这么多人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愿意做神的儿女。但我们想到还有十几亿人口，我们同胞们还没有信耶稣，有人听见，很多人没有听见的，还有很多地区福音是空白点，没有人去传过福音。像甘肃的山区、贵州山区，还有青海地方、西藏地方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东北的山区里面呢，福音还没有传到。这个责任呢，就在我们这先蒙恩的同胞身上。可现在的国内不少青年人呢，他们放下一切，不怕艰苦，不怕逼迫，不怕任何困难，要到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地区去，把福音送给他们。这真是一个好现象，是神祝福了我们的国家。我们相信呢，是会更加倍祝福我们的国家。但是怎么能叫大恩典领导我们的国家呢？我们从历史来看，从个人经验来看，一个动力，更大的动力就是说，我们为国家祷告，为人民祷告。每个基督徒都懂得说，我们和神发生关系，对神有信仰，那第一个关键是说向神祷告，借着祷告认识我们的神，借着祷告呢，叫神替我们做事情，我们才明白了，承认说真有神。因为这个事情我做不来，我的亲戚朋友做不来，人是做不来，我用简单的信心诚恳的祷告耶稣以后呢，果然事情成全了，难处过去了，才证明说这个神可信。所以我们说呢，我们的信仰的开始是借着祷告。每一个人在认识神的时候，反正没有自己和神的有祷告的关系，这个信仰建立不起来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啊。那叫什么叫祷告呢？我们存什么态度祷告能蒙神悦纳呢？能蒙神垂听呢？这怎么做关心的？我的祷告神听不听？我有没有把握呀？我想空说话，我凭心说话，这个祷告神垂听吗？能够成全，能够成全成全问题吗？我们就没有把握了。所以我们要靠主的恩典，今天晚上看一看我们怎么样祷告，用什么态度的祷告，祷告以后怎么知道说神听我祷告，神不听我祷告，我祷告错了，我要把错改正过来，神听我祷告了，我就不再忧愁了，不再苦苦的哀求了，感谢赞美主，等着主给你做工作就好了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我请大家看两处圣经，第一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3节，读起，读完了24节，23、24这个两节，约翰福音第四章23、24，走读以后，我请大家和我同声来读这两节圣经。23节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好，再看一处，往后边找，腓立比书第四章，腓立比书第四章， 完了哥林多后书、加拉太、哥林多前后、加拉太、以弗所，后面是腓立比了啊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、第七节这两节，我们还同请大家同声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和第七节。这里说应当衣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好，谢谢。我就读这两处圣经，一处是讲到什么叫祷告，祷告的特度是什么，第二处祷告，第二处是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祷告蒙神应允呢。第一处是主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谈到时候谈出来的，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她不是一个正经的人，在当时社会上讲人对她的看法非常低非常卑微，但耶稣爱她。前边第一节开始说耶稣要到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这句话有历史背景的，因为撒玛利亚人是当年他们以色列人得罪他们的神耶和华了，耶和华用亚述军队把他们毁灭掉了，灭亡了，灭亡以后呢就把亚述的人民迁到以色列地和他们通婚了，杂居了，所以他们的血统就不纯粹了。后来犹大国建立起来以后，特别是说他们复国以后呢，就不承认撒玛利亚是以色列人，是神的正统的选民，因为他们血统混杂了嘛，因此不准他们到耶路撒冷去的圣殿里敬拜神，因为你们和外邦人通婚呢，有这个情况。因此历史传下来的犹大人在耶路撒冷敬拜神，我们正统的宗教信仰是神约拿的，你们撒玛利亚人呢和亚述人通婚呢，不能到耶路撒冷来，圣殿你不能进，因为你不圣洁了。因此撒玛利亚人没有办法呢，就在他们这个地方，撒玛利亚山上面仿照圣殿的样子也造一个圣殿，我们在这里敬拜神，仪式是一样，规矩是一样，但地方不一样，这个国家就分裂了，这宗派分裂了。主耶稣降世时候就在这个时间，所以犹太人呢，如果是犹大人，如果要到北方的加利利去了，当中隔着撒玛利亚，他不走撒玛利亚走，要从旁边绕过去。为什么呢？撒玛利亚人民不圣洁，不能算我是你正统子民，不，他们地方也不走，是这样情况。但主耶稣这一次呢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这个字有意思了，不应他的犹太人不应当经过撒玛利亚，你纯粹敬畏神的人，你经过撒玛利亚走，你也不圣洁了吗？他们就不圣洁，你 和他们在一起经过他们的地吗？但圣经说必须经过，为什么呢？不是为了他传统信仰必须，乃是说为了拯救一个罪人，哪个罪人？就是撒玛利亚的妇人。他去的时候到中午了，主耶稣有肉体有饿的感觉，叫门徒到城里去买食物去了。去以后呢，正好城里出来一个妇人，拿出水罐子去打水，他们吃井水，让当时没有自来水了，就吃井水，是中午的时候来打水。按他们的环境背景来说，中午是休息时候，人不会打水的，就是早晨去打水，天亮以前打水，过了一天吃了。但这个妇人呢，中午去打水，为什么呢？中午他怕人看见他，没有人打水，他不得不去取饮料，但是不叫人看见他，因为他的名誉太不好，所以这个时候想偷偷地打一桶水回家吃。主耶稣就见这个时候要等他来，就在井旁边坐着，他过来打水了。还没打水以前，主耶稣说话了，请你打好水给我喝一口，我是走路的人，我累了渴了，能不能行行好？中国人说了，能做个好事情给我喝口水。夫人一看认得他是从犹太来的，就不肯给他喝。你怎么向一个夫人要水呢？那中国的封建思想说男女授受不亲呢、啊、在旷野地方没有人，就我们两个人，你这个男子呢不知趣啊，不懂得礼貌了， 怎么向我要水喝呢？主要他的水喝吗？不是，要把他那个渴的心情引出来呀。主就说了，你若知道向你要水喝的是谁呀、啊、你得早求他。是来干什么呢？他得给你活水啊。等活水你心里面要涌出来，就涌到永生。你这样子的话，撒玛利亚夫人很稀奇了，说你这个讲的话呀，好像是很难理解，你太不知趣了。你一个走路的人，这井是我们地方的井，你空出一个人，从盆也没有，罐也没有，什么有器具，你从什么地方得水呀？还给我活水了，失去你也得不到。意思说了，主就说了，你要知道向你要水喝的是水呀、啊，你得早求他，他给你活水。你永远不渴了，也不要这么原来打水了。主这话是空洞的吗？是理论吗？不是的。撒玛利亚夫人说，先生，井这么深，你没有打水器具，从什么地方得活水呀、啊？主就说，你喝这个水喝了还要再渴，你说喝我所赐的水的话，永远不再渴了。这个话世人讲不出来呀、啊，我给你的水呢，要从你腹里面涌流出来，像活水江河一样流出来。夫人一听啊，真的吗？他不是一个真正求耶稣给他活水喝，要试验耶稣，你的话真的吗？恐怕你是唱高调的吧？是你把这水给我，我愿意要，你给我吧。主耶稣给你是可以，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你回去把你丈夫也找来，从你丈夫里面，我再给你活水。这个妇人就说了，我没有丈夫，我没有结婚，没有家庭。他因为耶稣不了解他，不认识他，主就马上说了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，没有一个合法的丈夫，你就有五个丈夫了。一针见血的把他的生活人生背景指出来了。他一听这个话大吃一惊了，你犹太的走路的人，旅行者，熟人在这地方见见面，你怎么知道我的人生啊？知道我的生活呀、啊？我是个不规矩的女人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你是犹太人，我是撒玛利亚人来呀、啊。夫人马上就把话转过来说：“我知道弥赛亚要来，盼望救主。他一来的话，会告诉很多事情。你们说在耶路撒冷敬拜是正统的，我们讲的撒玛利亚敬拜是正统的，到底谁是正统的呢？”等弥赛亚来，君主救主来了，救世主来了，他会告诉我们。主就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了。他不服气说，那么撒玛利亚对的是这个耶路撒冷对的，我们等到弥赛亚来才我们才明白，才确定下来了。都说时候将到啊，现在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神的呢，用心灵和诚实啊，不是外表。耶路撒冷也好，撒玛利亚山上也好，圣殿也好，宗教仪式也好，大祭司了，里面人忙得不得了，杀牛羊献祭献血抹膏油，好的，若有其事的祷告很虔诚，到至圣所里去、然后说耶和华祝福你，回去吧，你的难处解决了，罪赦免，你回去要平安的回去吧，这个宗教规矩，这个不是重要的，不一定起作用。告诉你什么叫侍奉神，什么叫敬拜神，什么叫和神来寻求神。你到圣殿去做什么？都是寻求神吗？我有难处，我有疾病，我有困苦，前途工作问题，再到耶路撒冷去，到撒玛利亚山上去，凡到宗教场所去的都有愿望，有我的需要，不然我不去求神，我没有办法，没有力量，我才求神的。像我早几天在那个什么包我也忘记了啊，在拉夫包对了，那位弟兄也一样，他说我从小是一个相信自己的人，有家庭遭遇可能坎坷一点，我立志非干出一番事业来不行，我什么都不信，信我自己。很多人劝他信耶稣，我不信，我不反对耶稣，我不信，我不要耶稣帮助我，我要奋斗出来一番事业，叫人看看。他不肯信耶稣，后来碰见一个事情，我忘记什么事情了，他说我没有办法了，再也没有办法解决了，我才到耶稣面前祷告，耶稣啊，如果你是神，你可怜可怜我，给我一点小小的帮助，帮我拉我一把，我就会知道你是神了，相信你了。后来他祷告有不到三天，不是光拉他一把，把他从难处整个救出来了。 哎呀，他发现耶稣真是神呐、啊，真有神呐、啊，从此我就信耶稣了。这一信不大紧，我发现我信太晚了。我跟他交通那个见面有两三次吧，他不止十次讲，我信耶稣太晚太晚了。耶稣这么好啊，我不知道。从前呢，还有他不好的思想是迷信呐、啊，帝国的文化侵略呀、啊，封建迷信、落后神这一套也影响我。另外呢，我家庭遭遇更影响我，要努力奋斗挣扎，干出一番事业来。那现在我的力量有限，碰到小难处解决不了。我一祷告耶稣的时候呢，问题真有效，两三千我就解决了。这耶稣的家里不是家里了，我就是一心的发现耶稣的恩典这么大这么多呀，我失去很多。我早点信的话，我的人生不这么可怜，我内心呢不这么样，好像是饥渴呀、黑暗呢、软弱了。他现在很热心的很呢，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嘛，哎。所以说呢，一个人不认识耶稣，不晓得耶稣的好处，一认识以后发现太晚太晚了。好像昨天晚上在那边我讲的不军长一样，他当军长他也不要信耶稣，等他当了囚犯呢，一传耶稣他信，哎呀我信太晚太晚了，我早信耶稣了，军长了，总司令我也不干了。这不是假的真的啊。我在小时候到三岁到六岁之间的两三年，在北方一个信徒团体当中，名字叫耶稣家庭，都是一些年轻姊妹多，那个封建社会里面呢，都是拜祖宗的很厉害了，拜牌位了，敬牌位了，在敬祖宗、拜假神的很多。年轻姊妹信了耶稣以后了，家里受逼派，父母不信逼派的，你信洋教了，社会也好得欺负他，他没有办法，不能在家里生活，到处东藏西躲。后来又一位弟兄呢，发现那些姊妹了。不做二十几位，东藏西躲，在窑洞里面，在山洞里面，树林子里藏躲，什么家里逼迫他们吗？他就想办法的，一门募捐一部分钱，买了几十间的破房子，是个汽车站呢。说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，汽车已经很少了，没有了，买钱就把他们都召集去，在这过共同生活，大家庭，大概有二十几位姊妹，就有五六位弟兄，我的妈妈也在里面，把我也带去了。从前我不觉得这一个叔叔是做什么的，他一个穷人穿破的大褂，整天捣鼓不吃饭，把饭给别人吃呢，饭很少吗？都没有抽的，都是稀饭呢，菜汤，他把菜给别人，他自己喝菜汤，整天整夜捣鼓。哎呀，这个叔叔这么有爱心呐、啊，这么虔诚啊，他是干什么的呀？也不像个劳动人，也不像没有事业的人，没有职业的人，也不像没有本事的人，怎么他在过这个穷日子呢？后来才明白，他是一个大师长，是军阀时期的一个冯玉祥，听说过没有？可能年轻人不知道，冯玉祥大军阀了，和蒋介石对抗的了，当时的，当时这个列宁是相信冯玉祥的，斯大林呢更是佩服冯玉祥的，所以解放以后，毛主席到苏联去访问了，斯大林对毛主席很不礼貌。因为什么？把他们看不起毛主席呀、啊？这个情况。那冯玉祥呢？他底下有七个师。他的其中之一，就这个师长姓赵，带着军队，是孙中山不是革命成功了，把满清推翻了吗？但是呢，满清的皇朝没有把他们处理掉，还生活在天安门紫禁城里面，没有权呢，每一年拿400两银子养活他们这一族人，像这和平革命一样。但是呢，冯玉祥是个人民将军，从小从苦熬上去的。一到北京城一看，你们满清人呢、满族人呢欺负汉人呢300多年，现在还要拿银子养活你们，太不合理了，就带着军队把皇族撵走了。是冯玉祥这个师长，就这个姓赵，赵是他干的事情，所以很有名了。以后不是在西北地方管三个省，军阀时期嘛，军权大于政权，甘肃省、陕西省、河南省他一个人管，司令部住在西安。他36岁的时候了，遇见耶稣了，听见主的福音了，主开他的心窍，一下认罪悔改，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以后，起来第一件事情向冯玉祥辞职，冯将军，我不给你当师长了。冯玉祥，你为什么不当师长了？是不是我升官太慢呢？你放心，下个月给你做军长，你叫我当总司令我也不干。为什么呢？我遇见比你要将军更好的一个领袖了，元帅，谁呀？耶稣基督，我要跟随耶稣去。你怎么跟从呢？我变卖一切逃犯跟从耶稣，也愿意。冯玉祥，你发疯了吧？我没有发疯，我也信耶稣，信基督， 我们一同信好不好呢？他是社会福音者，是耶稣的博爱精神、革命精神这一套，他不信十字架的福音。你把博侠招来训话，训话你可能向他们信耶稣，我也支持你，我也是基督徒。你看博侠都信耶稣了吧？为什么是真长信？我们不信吗？谁敢不信？敢不信呢？说那你是你的方法，耶稣不是这样信我，他是个无产阶级，无产无业的。把自己在人民群众当中贫穷的人去传言福音，生命流血救人，这个福音我要传，这个福音，哎呀你傻瓜，你传这个福音谁理解你？你无权无势了，谁相信你呢？你自己吃什么传什么用什么呢？你不太可怜？我不管怎么样，我就要效法耶稣榜样，毅然决然把市长辞掉，真的了，到甘肃省讨了8个月的饭，去讨饭去了。但当地的人民呢不谅解，这个人不想逃犯，做成当大军官，又白又胖的，不是呢，走路不是七八的架子出来了，哎呀不想逃犯的人，你这么清醒怎么到这个逃犯来了呢？就问他了，他就跟他传福音传耶稣，让别人看这个人呢，地方绅士，见过大市长，训过话，不是见过面的，这个人老想着赵市长，又问他某某人呢、啊，你认得不？那个从前个赵市长在西安司令部了，我认得，我和他可熟得很呢、啊。这个人怎么样？他早死掉了呀，他死掉了，他不承认呢。后来时间长了，被人发现，东看西看呢，是赵市长，怎么来逃犯来呢？我们得罪总司令了，那今天的话是下放，下放你半年一年，然后再重新，你服下了，服气了，再重新官复原职。当地绅士一看，哎呀，财神爷到门口来呀、啊。为什么呢？他在遭难的时候，罗伯的时候呢，我拉他一把，等他官复原职了，我去了某某人呐、啊，你逃犯我请你吃过饭，帮我一把忙吧，那我就发大财了嘛。所以不让逃犯了，来吧，到我家来，怎么摆宴席的，大宴席摆起来欢迎他的，还有人弄香供欢迎他，他跟他们讲耶稣，他们还不理解，他一看逃犯逃不成了。那个暗暗的头跑掉，他家在老山东的，在山东住，到山东呢碰见了两三个和他年龄比他年龄小一点的，一个是大地主，是个秀才，个姓敬，恭敬的敬，你们看教会历史有这个人叫敬殿营，殿是那一个点酒的殿，营是那个营，都伯营属营，他在28岁的时候信了耶稣，你信耶稣以后读圣经，读到马太19章，少年官人问耶稣我怎么样进天国，是吧？主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还要来跟从我，当然少年官人不能听了，因为他产业很多，就忧愁地走了。后来耶稣说你们看呐、啊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难呐、啊！他又说不是，财主进神的国呢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，把这道理讲出来。这一个圣经里一看这个大的圣经，哎呀受感动，我要进天国，世上的国度是不好的，灵魂游的，人生是短暂的，我要怎么永生到天国里去，怎么样要照耶稣的话说，变卖一切分给穷人，起来跟从耶稣。他果然毅然决然把田地卖掉了，都分给穷人，他一个人呢拿本圣经到泰山脚底下，就泰山中泰山嘛，搭个草棚子住在里面，一面进食读圣经祷告，过祷告生活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到天后不说上时候，在山东省济南市，济南省府嘛，济南市有一个当时叫学院教师，就是大学的教授了，姓郭的，他也同样读圣经，读到马太福19章，也从那时候感动了，我在世上当大学教授有什么前途，能给多少帮助呢？我自己灵魂不能得救，我要真正得救的话，必须要效法耶稣所说的，放下这一切跟随耶稣去，穷就穷苦就苦。他依然把这个教授职辞掉，他当时的工资呢，就是政府给的工资，一个月是500块银元呢，的银元，生活费呢一个人最多80块就够用了，他有500块一个月，可用不完呢，统统拿出来都分给穷人了，这个当然影响社会了，这个是可能是民国历史上有的记载的，都分给穷人。然后呢到泰山脚底下碰见了姓敬的，哎呀一谈真是心头一合，同心合意的，两个在草棚子里面读圣经祷告进食，仍然说能复印。吃饭怎么办法呢？逃饭，真逃饭呢、啊、够吃就可以了， 今天你讨饭，明天我讨饭，或者又去一个弟兄，他的弟兄，我历史不是很详细了。这个姓赵是第四个人呢，从甘肃省回到山东，一听别人说传出来了，有三个这样的弟兄，都年轻了，顶大的那教师们的教授才30来岁，32、33岁吧。哎呀，他很受感动，还这样的人呢，比我走的还要快呀。找他们，一找他们呢，四个人一谈，真是心投意合，志同道合，同心合意的。四个人在那草棚子里面就过这种祷告读经、进食祷告读经，然后传福音生活。吃饭就四个人轮流去，今天你讨饭，你看他讨饭，讨的多吃多，讨的少吃少，讨不到就不吃。这样四个人，所以很快影响了中国北方的社会和教会，特别教会里面，他们有他们当然是受邪灵了啊，神经错乱了，怎么走这样道路的呢？结果呢，也教会的信徒听说了，当时一般传道人还不理解。这种传道方法了，或者福音传不开了，谁还敢信他们耶稣的？一信耶稣不要一切了，当逃犯当穷人去了，不敢相信，他不相信，不相信他们是对的。信徒们听说了，很想科目问了，你们怎么会这么大的舍弃力量啊？前提不要了哈、啊，大教授不做了，金钱不要了，大官不做了，做什么？要为耶稣传道的，这个道理很真的很了，不真你不会这样做。你不是打仗落魄打败仗了，地球穷了，不是的了。正在好的时候，那么就信徒请他们你到我们当中来，就是说做个见证吧，你怎么这样转变的了？怎么就认识耶稣了？你们怎么信的？我们怎么信不了？不像你们一样呢？他们做见证，一做见证，圣灵大动工，很多弟兄姊妹都灵性复兴起来了。有这样子呢，不到几年功夫，从山东到河南到山西到河北，把黄河一流域的教都复兴起来了。到了40年代的中期呢，已经复兴到长江沿岸，然后交通不便呢，不能过长江，过不来，很少过来。但是已经到了南京，到了芜湖，都有他们的这个团体。这是我随便回忆一下历史的光景。就正在那个时期时候呢，我的妈妈也被家里逼派带我到这个山西，他这个团体，这个赵市长办的团体那里生活。他们是一些30几个信徒，有27、8个是姊妹，只有5、6位是这个是弟兄们，办办事情了，挑挑水呀、劈劈柴这样的情况，对我影响很深呐。他们什么生活呢？每天祷告，我只记得了夜里12点以前没有人睡觉的，到处祷告，个人祷告，2、3个人在一起祷告，有时候整天进食祷告。当然我从小不懂祷告的什么事不知道，后来一回忆呢，还有点印象，为中国福音祷告，为中国教会祷告。所以后来中国教会大复兴，就今天的复兴，我想与他们都有关系了。当然解放以后，新政权不许他们存在，为什么呢？是最高领导讲一句话，在这个4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山东是老解放区吗？听说这个团体已经有400-500人了，人很多了，扩大起来了，不但有这些劳动阶级，还有一些文化阶级，做教授的，高级知识分子，做外科大夫的，还有很多这些人都到他们当中，有还有外国人都他们当中，一个英国人叫李瑞斯，大概在去世没有10年以前去世的，是很著名的，在英国著名的一个外科大夫，他到中国去传福音，听说有传他把工作不要，不当牧师了，到他们当中去了，和中国人一样，哎呀挑劈柴呀、挑水呀、烧饭扫地呀，我说是一通祷告影响到，但美国人也有。然后当时在解放战争当中，解放军发现了团体，一看，哎呀，这400-500人呢、啊，文化程度不同，出身不同，国籍不同，生活的融洽的很呢，彼此相爱，每天是欢喜快乐，吃饭很简单，怎么这么好的很呢？他们志愿解放军的解放，给他们做鞋子，做那个细粉，不是山东有龙口粉丝吗？全国出名都他们做出来的，就这帮人做出来的，又传开了嘛，就供应啊，你们还不晓得吧？就是家庭这帮人做出来，今天是龙口不再出名，龙口粉丝出名了，结果是基督徒做出来的，都不晓得。做的鞋子呢，解放军最欢迎了，又牢又软，打仗最方便。后来传到这个最高领导了，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派两个干部去调查。真的假的，一看以后回来说的确不错，他们呢比我们跑得快。什么意思呢？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，不分文化高低，不分穷富， 都是平等的。真是各尽其力，各取所需，连谁都不取了，还分给别人呢。毕竟共产主义社会来不是，还有外国，还有中国人，还有大学教授，还有高级的外科大夫，还有一些高级的教授都有，农民也有。哎呀，生活的非常融洽。周总理就给毛主席汇报了，但是可惜没有想到，毛主席讲一句话：现在不要管他们。如果我们的革命成功了，这个团体不能存在。为什么一存在就打我们的耳光子？懂得这话的意思吧？马克思反对基督教的共产主义，你们看马列主义吧？我学过马列主义了，是不是？你们还没有我熟的吧？有党员吧？有党员是不是呢？在我们的这个你看，哎，对了，就好几个党员的了。共产的什么关系？共产各尽所能，各尽所需。他们呢？我定了，你还不取我的所需的，分给别人呢。我说不能存在的，他们已经是基督教，基督教徒了，把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。马克思象征科学社会主义嘛，是不是的？所以他们一存在，我们就没有光彩了。社会主义还没打下来，人家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。这个情况果然不错，解放以后51年，他们就被解散了。不定他们的罪，你们很好，但你不能在一起过宗教生活，把你分到黑龙江，分到内蒙，不在一起。到那边以后，这个生产队的送上3个，那一个生产队送上5个，都分散，你们去搞生产劳动去，不准过你们宗教生活。可是没有想到了，就这些弟兄姊妹，到黑龙江分去20几个，内蒙分享多一点，当时不过是100多人，都分散很多，又回国了，又到别地方去了。分去以后不到10年，黑龙江福音复兴了，内蒙的福音复兴了。我在黑龙江90年，在黑龙江去的是后来他们因为聚会人多嘛，他们就把我们都围起来带到看守所里去。他说我因为什么到黑龙江来了，我第一个祷告主感动我来，还有一个原因呢，我听说黑龙江信徒很多，信耶稣人很多，我有点不大相信。你为什么不相信呢？我说在我思想当中呢，黑龙江70多年以来没有信仰自由，从前日本人占领有信仰自由吗？没有信仰自由，要拜天皇的，你不拜天皇要是大刀把你 砍死的，狼狗把你咬死的。那日本投降以后呢，苏联红军来了，有信仰自由还是没有自由了？红军走以后呢，老解放区了，还有自由吗？所以目前是自由了，信仰自由，我说黑龙江信仰自由和南方信仰自由的意义了，含义了，大概完全不相同的。可是没有想到那个审判官说是个女的，不错呀，黑龙江信耶稣多得很呐、啊，我们也莫名其妙的很，这么多研究原因找不出原因来，老师告诉你法院有基督徒，监狱还有基督徒呢，干部还有基督徒呢，你不仅到里面看看去吧，你就知道了。果然不错，我到那个监狱里坐的时候，第4天下午，一个干部过来把门一敲，你过来，我一看为什么事提审我的，他们一开门，他后边拿个小手杖背着，一伸过来就小圆盘子，里面放一只白馒头，那东北人吃了咸菜，甜菜腌好的一片甜菜，你吃掉。我看看他，我谢谢你，你吃掉不要管，我有话跟你讲，就在门口吃，不到里面他们抢你的馒头，是不是在我门口，在我跟前吃不敢抢。我一面干净一面吃完以后，他说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忧愁不要怕，我的妈妈呀每天为你祷告。这么他也信耶稣，他不知道这样的情况的，我才明白哦，这么多基督徒了。他就说了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。后来想想的原因呢，就是51年时候了，52年初，从山东啊借来了20多个信耶稣的基督徒，他们在山东太发热心了，把他分到我们的黑龙江来，那叫他们的热把我们都烧起来了。到处成基督教徒了，太多太多了。我一听哦，明白了，就当时那一个小团体分去了。内蒙也是，我88年去过一次，那一个县里面全世界奉献做传道人，社会职业不要，咱们传福音的人呢有90多位。内蒙地方荒凉的很呢，不是出产又不好，人手又少，一个县里面就80-90位专门传道的人，还算少吗？不但他们在内蒙传道，每礼拜六晚上了到外蒙去，礼拜天在外蒙传道，礼拜一夜再回来。怎么去法呢？他们掌握那个巡逻兵了，边防巡逻兵的时间，现在狼犬过去了，他们就跑过去了，传好福音再回来，这样情况，直接把福音传开了。 这么多人信耶稣。我问他们你怎么这么福音传这么快了，说感谢主了，现在还记得老人存在，就是五十年代初期时候他们从山东押运到这边来叫他们搞生产的。我们生活在一起，不跟他们传他们宗教信仰，可是呢生活在一起发现生活不一样，生活特都不一样。内蒙人不会做豆腐了，对我们南方人汉人会做豆腐。我们到过年过节了买点黄豆了，豆腐做好了自己不吃，挨家送，一两斤一两斤也不要钱。哎，你们这这么好的很呐、啊！豆腐他们看豆比豆还要好吃了，他们不会做豆腐吗？你们做了不吃，给我们是什么道理呢？想收买我们呢？不像的，什么道理也不像。问他，我们是信耶稣的，什么耶稣了？你讲，哎呀，这么好，我们能不能信呢？就这样子，福音传开了。就是这几十个人、百十个人呢、啊，你看把内蒙从前福音很难，外国人传福音的内蒙进不去了，不是内蒙，一个是说交通不便，二方面蒙古族更难传福音，然后一些汉族了也很难传福音，那他们把福音传去了。我的意思说的这些人呢，为什么他们一面为主舍弃一切，二方面呢祷告的生活得出能力来把福音燃烧了。这几十年来中国的福音刚才我说这么复兴，一多人信耶稣，是传道人多了，不多现在不够用了。什么力量呢？就是祷告的力量。国内信徒排斥祷告，周围也祷告。在文革当中没有信仰自由了，但是真没有了吗？很多真基督徒隐藏的祷告，在山东的祷告，在这些这个内室祷告，在这个地下室祷告。那时候我也能够和他们在一起，有两年多时间，白天藏起来，不能露面吗？基督徒也是外地的，更不得了了。可是到夜里起来把老信徒找来，三个五个十个八个，做什么呢？同心合意为国家祷告，为教会祷告。你看另外呢，全世界各国的基督徒都为中国祷告，就祷告的被神垂听了，所以在千难万苦当中不可能里面福音兴旺了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了。但是从外面来说，我们从里面来说，怎么祷告叫神应允我们呢？什么叫祷告？怎么祷告呢？刚才我说了，基督徒的信仰开始从祷告开始的。你不会祷告，你的信仰没有根基。我们讲信仰扎根，怎么扎根呢？借着祷告。为什么呢？祷告是自己直接和神办交涉，直接和神来往，认识神。怎么认识神呢？我们有需要，我们有难处，我们有疾病，我们有困苦，告诉神，神就听我们的祷告，给我们解决了。你还不相信神吗？你不能不相信。要有人讲给我说好像没有神，你打死我也不相信。为什么？我一生当中经历很多神听我祷告，神提起的太多了，这不是微心作用，是实际人生经历，我不能否认掉。不有一次吗？那在文革当中，他们管我了好几年的时间，后来大概四年多以后提神了，一上了法庭，三个审判官、主审官、陪审官坐好了，我一站好，中间主审官大声说：某某人，管你好几年了，你还信不信基督教了？我就说，我大声说，我从来没有信过基督教。三个人哈哈大笑，终于把你改造过来了。刚讲完，我说一天没有离开基督，你的狡辩，基督教和基督教是不是一回事情吗？我绝不是一回事情。什么分别？大有分别。基督教是个宗教，有宗教场所，有宗教仪式，有宗教圣职人员，对不对呀？现在还有没有礼拜堂了？还有没有这宗教规矩了？唱诗班呐、奉献箱啦、牧师长老、都没有了，圣职人员都改行了，那基督就没有了，我没有新的宗教了。基督是我的生命啊，他在我心里面呢、啊，这我不能否认他。我说不信的，我说欺骗你了，欺骗不是我的良心，他是真的与我同在了。让他不大满意，你要信仰还是坚持信仰？一切不放你信仰，我就不释放你；反都释放光，也不释放你。那我就说了，权柄不在你手里面了，在我的神、我的主手里面。主叫你管我的，主的时候到了，你不但叫我释放我，请我出去。昨天晚上你讲过了，他哈哈大笑，你口气不小了。你在什么地讲的话？在我跟你讲的话，我请你出去，等着吧，我拿这个请你的。我又过了四年多，果然不错，他把我提出来宣布无罪释放。 买张火车票送我回家去了。我明白是主耶稣的，在我里面不能否认他，我怎么事情这样讲过呢？不是父母传给我的了，是我自己借助祷告从难处里过来，从疾病过来，认识这个耶稣是真真实实的，从内心的空虚当中过来。我祷告主以后，主叫我的都解决了，耶稣是真实真是救主，不但今生救我，来生还有更大的恩典的。我在看圣经，哎呀，信耶稣这么多好处了，不但今天将来永远远呢，所以信心给坚固了，自己和耶稣发生关系了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信仰，第一个是说呢，从祷告的开始。那如何祷告呢？怎么用祷告能够和神连接起来呢？就是说主耶稣给撒玛利亚人分讲的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主耶稣已经来了，真正拜父的不在耶路撒冷，也不在撒玛利亚，不在游行的礼拜堂里面，宗教场所里面，在哪里呀？在心里和城市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。谁要这样人拜他？这个敬拜原文意思是祷告，这个祷告。神是个灵，你要祷告神的话呢，要用心灵和诚实祷告。你不从心里诚实祷告，你不能和神交通。你祷告心不诚恳，神也不垂听，你对神没有经验，没有认识吗？他怎么医治你的病了？怎么满足你的空虚了？怎么安排你的工作了？怎么解决人生问题了？你不知道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是和神交通的时候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这样才能够看见神呐、啊，你的可信可靠的。从人生经历当中，真经验到说，耶稣真与我同在，安慰我的伤心，不满我的空虚，为我解决工作的问题、身体的问题、人生问题都解决了。是谁呀、啊？是耶稣给我解决的，也是这个环境、这个人解决了。我不能否认这个耶稣是我的救主啊，是我的神，你还能把信仰动摇？不会再动摇了。所以我们说呢，这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，要这个信仰更坚固，必须从祷告的开始。不知道你们思想的问题没有？主的福音呢，往什么地方传都不欢迎，是不是？一传去的话，逼迫、拒绝，这是毁坏、杀、撵。都不没有欢迎，不然是英国当也不欢迎了，福音传过的也不欢迎吧，到底逼迫了。那为什么福音这么兴旺呢？传遍全世界呢，这个地方一传过去以后，一个人信耶稣了，好了，放心吧，这不是一个人的，三年五年又十年八年以后，十个八十个几十个几百个都出来了。为什么原因呢？这么大的感化力了，别的宗教没有这感化力吧，政治也没这感化力量，唯有主耶稣的福音这么大的感化力量。是福音感化力吗？是福音的功效，是怎么做法？不像人说感化，不是的，因为主的福音是个生命种子，种在一个人心里面以后，他自己和神连接起来了，他必须是常常祷告。他一个人信耶稣，那家都不信，他一个人信了，受逼迫了吧，受讥笑了，他只好祷告主，有难处祷告主，有祷告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主是真实的，从他的生活当中、人生当中经验到，我这个耶稣没有信错呀，真正的安慰我，能拯救我，能医治我，我都不信他的，从他的生活达成一片了。和生活达成一片以后呢，他慢慢开始向周围蔓延了，别人不能不说，哎，奇怪呀、啊，这个人，哎，和从前不一样了，脾气改变了，什么难处临到他也不害怕了，那么重的病他没到医院看，也没钱看，怎么好了呢？起了影响作用了。慢慢就把福音的种子、生命种子散布出去了。所以主耶稣呢，他这个福音呢到人的心里面以后，人和人自己私生活连接起来了。人和宗教不管你私生活，你到庙里去烧烧香，出了庙以后老夫也不管你什么香管不管的，唯有信耶稣以后，真正相信了，你的每天从早到晚一思一念都和耶稣分不开。怎么能分不开呢？你不能不祷告耶稣，不能不和主交通，就不能不敬拜主，用心灵和诚实和主交通。当你这样和主交通时候，不知不觉的对神有关系更密切了。慢慢的从生活当中，你和神有来往了，你的生活言行改变了，性格改变了，你遇见的问题呢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改变了，叫别人发现，哎呀，稀奇的很呢、啊。什么道理呢？信耶稣了。这样的呢，把主见证出去了。所以说祷告就是我们自己真正认识主、经验主和主联合在一起，你才能够 把事业根基扎稳当，并且呢，从我们的真正诚实的心祷告的很多敬拜当中，有很多神迹奇事出现了，是不是的？是这样关系。那么另外一点说呢，我们怎么知道主听我们祷告了？很多人问呢，主听祷告不听祷告有什么凭据呢？你怎么知道主听祷告了？都说不听呢？像祷告要求主垂听吗？主听不听，我不知道，祷告了半天，祷了好几次，好多天呢，主听不听，我不晓得。那不叫迷信了吗？你给我一面讲话，谁给你没有回应？你给我谈话，我没有表态。你又把我说，你谈的话我接受了，你谈我不接受，你也不能把我，你没有表态吗？没有表情，你这个人好像和我没有关系了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祷告蒙神应允了呢？蒙神垂听了呢？这个重要的问题在这，很多基督徒这方面不明白。我们刚读了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至七节的话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不要忧虑什么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说了，你不要忧虑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为身体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这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应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听神的话，照神的话行，然后呢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吃喝穿用工作人生，主不但给你了，都加给你了，这主的应许嘛。我们真的要是到神的祷告的话呢，必须要放下重担，是刚刚李弟兄讲的，放下忧虑，放下重担，不然今天放下，常常放下，人不能没有忧虑一来，主啊，我不能解决问题，我的思想想不通，我没有力量，我放下交给你，你随时可以放下重担的，把心举起来，主啊，难处来了，抽搐来了，空虚来了，我人生重担来了，我担不起，我交给你，你为我解决吧。这不要你跪两个小时，不要你禁食两天，随时可以把心举起来向主祷告，告诉主，把你一切所有的告诉主，主怎么听祷告了？主听不听呢？你知道不知道呢？知道。如果没有回应的话，这个神是迷信。但后面喊了半天，你大声喊没有回应，那不是空洞的吗？但基督徒的信仰，信耶稣绝不空洞的。什么叫主听我祷告了？下边说，神说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和意念。他没有说这样祷告以后了，主垂听了，给我一线一梦，主答应了，没有这样说。有一个说，什么说呢？他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，心里有平安。哎呀，愁苦的很，哎呀，发愁的很，我的工作没有办法过不去了。你祷告以后呢，里边平安呢，不愁苦了。疾病压在你身上，哎呀，过不去了，有办法。医生说不行，你的病看不好了。我真愁苦，真都死吧。你祷告以后呢，真诚祷告以后心里平安呢，疾病不愁的事情了。我想想在愁苦，你心里很平安。这个很宝贵的很呢、啊、基督徒会当基督徒要懂得里面的平安，不能这个秘诀的话，当基督徒难得很呢、啊、得胜难得很呢、啊、我们说说失败的祷告以后呢，我照样忧愁，用我的方法，用我的人，我找人的方法用，最后呢，是不是主开出了，不是朋友帮忙了吗？亲戚帮忙了，我想办法了吗？你还不是来主帮忙了，主要借助人，借助环境，让你明白说，不是环境给我开出路，不是人帮我的忙，是主在这运行，让他为我做工作了。怎么明白是主的运行呢？你祷告以后，里面重担交托了，心里平安了，出人意外的平安了，不是想象的平安。你想不到的平安，你想那么愁苦，但是呢，你祷告里面不愁苦了。这样例子我太多太多，今天晚上没有机会跟你们谈。大难处临到了，这个难处白分这边过不去。人看过不去，我也思想都过不去了，这一次难度真承担不了了，祷告吧。一祷告以后，哎呀，莫名其妙里面呢平安，好像没有事情一样，想脑子想想，哎呀，没办法，再过一会儿功夫怎么怎么样，过一天怎么怎么样，完了完了，人生都完了，性命都完了。但一祷告里面，这里面平安的很呐、啊，稀奇的很，这两个人呢、啊，这个是老旧人呢、啊，知道。谁人在心里面，对不对呢？你脑子光想好的呀，不好的呀，对的呀，不对的，聪明吧，智慧吧，这个东西放了，越想越乱的很，越想愁苦的很。祷告以后呢，他里面不动，里面不讲话，平平安安的。你懂得这个规律的话，这个秘诀的话呢，你容易得胜了。少背重担，少愁苦，少难过。为什么呢？真的人在你这里，不在这里，这是家人呢、啊，老我老亚当了，这是基督的圣灵在里，圣灵在里面。我们不要挂虑，我们说要的告诉神，告诉以后呢，你里面有平安。好了， 不要想他了，再那什么，主啊，你把重担拿去了，你把难处拿去了，我相信你会看顾我，你会怜悯我，你会医治我，你会保守我，就是不医治我，我也能平安了，我也欢喜快乐了，难处过不去的话压不倒我了，你里面有平安，有力量来了，这是蒙祷告应允的凭据啊。我可以不能夸口说上千岁不值了，这种经验八十也好小岁祷告以后，哎，里面没有平安，神没有垂听我祷告，还叫我的教着我了，我再祷告主，什么原因呢？不合你的旨意吗？有自私心在里面吗？有我自己愿望在里面吗？我不这样求，照你的旨意，你叫我怎么样，我顺服你旨意，一顺服了，一祷告听了，哎，里面平安，里面没中断，主啊，再没感谢你听我祷告了，我不忧愁了，明天到火坑边上去了，要跳火坑里去了，我相信火烧不了我，烧不死我，为什么？我里面平安的，主的生命中主在里面平安的，我不是，我是主在我里面，火烧不了，你把主烧死吗？不可能的，像撒旦拉米他亚把你哥呀，到火窑里去，还烧不死你了。大王被发怒了，把火烧热冰，烧热七倍，还烧不，财他们都熏死了，你还烧不死了？他们里面平安的很，是不是呢？我们信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，几乎不然我们也不拜你的神，你的像也不侍奉你的神，多坚定的很呐、啊！这个信仰多坚定了，人看逃不脱了。大王这么有权柄，生杀之权，你三个小年轻人还亡国奴身份，杀你比杀个蚂蚁还轻的很呢、啊！你看这么大胆呢、啊？他得明白，我在敬拜神上信仰上面坚定的，神会救我脱离你的手，计划不认神不救我脱你的手，我也不会违背信仰拜你的像侍奉你的神。你说这话多刚强壮胆，多壮烈的很呢、啊、结果被扔在火窑里面，真烧死了，大见证神迹出来了，绳子烧断了，他们呢在火窑里面游行散步了，大王亲自看见了，不但三个人还四个人呢，第四个人像神子一样，是谁呀、啊、那不是耶稣是谁呀、啊，所以大王就把他们喊出来，他夫妇下拜，你们是大神呐、啊，真了不起了，他不再当王了，跪在三个小弟兄面前，你看看嘛，这不但历史记载，今天没有吗？今天这样神迹还是有啊，多得很呢、啊。只要你真正是说，你内心里面明白神的旨意，照里面圣灵的引导运行而做，哪样平安我就哪样顺服，不平安。祷告又还是不平安，还乱得很，要检查自己，再祷告，主啊，为什么我这么忧愁啊？我怎么这么混乱呢、啊？我怎么胆小啊？这么怀疑了？肯定我有问题，向主认罪，求圣灵光照，我错了，主，我悔改，我祷告错了，我不这样求，你圣灵感动，当这样祷告，顺服你的旨意，一顺服神，里面就平安了。一平安的话，你看你里面平安了，你放心吧，环境都打开路了。基督徒不是用外边来拯救我们里面，是里面胜过外边，你里面和主交通好了，外边是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海浪滔滔不能把你奈何，全世界都翻腾起来，你还稳稳定定，我说你和主联合的好了，不是我们，是主联合了，是的呀。所以我们祷告怎么知道神听祷告了，你里面有没有意外的平安呢、啊、这是真的呀。说约翰一书第二章吧，哎，二十七节嘛，我都不读他了，说你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呀，恩膏代表圣灵，圣灵在我们地方讲恩膏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膏油了抹过以后，就是平安的很，舒服的很呢、啊、这冬天呀天冷的很，拿一擦面又擦一擦，这风吹上去了不是那么冷了，为什么又膏油了，就是说圣灵啊，主的应是在我们里面，你顺服主时候呢，哎呀像恩膏也什么意思，平平安安的，像踏过油一样，真平静啊，真舒服的很呢、啊、不忧愁不害怕，为什么呢，因为圣灵给我平安，里面的平安胜过外边的，你试试看呢，到时候果然不错，你不忧愁不找人，哎，问题解决了，难处过去了，天大的难处叫你里面有平安，不要怕，你站稳脚步吧，到时候一看神有办法，真是说千钧一发的时候是扭转乾坤，专为为乱，化险为夷，是真正，这不是夸口的，真是经历。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教条，不是意志，是经历了。人是经验，怎么经验呢？你生活当中难处，你不和主交通，不和主来，不叫主给你解决，你怎么经验？无从经验呢？就是经历主了，怎么经历主了？难处来了，我去叫主给我解决，怎么解决呢？ 祷告，你不祷告怎么解决？不要记得祷告，你祷告以后里面平安，不管他了，到时候哎，自然迎刃而开了啊！主啊，你是奇妙，认识主了，我不动，我没有办法，你有办法，到时候忽然环境变化，或者连个什么事一发生，哎，你就平安了，平安度过了。主啊，你是神，你的灵性增长进了，根基扎得更稳固了。不但你很稳固，对事不怀疑了，你能要为人做见证吗？耶稣不是空的呀，不是假的呀，神不是虚空的，不是思想意识了，不是想象，是真真实实的。为什么呢？在我人生当中，他为我做很多事情，你把见证做出去了。见证是事实吧？事实胜于雄辩。你再说没有神，你不能动摇我的信仰。我经验过了，没有神我过不来，没有神我病好不了，没有神我人生要落魄了。因为神这样怜悯，怎么怜悯我呢？我这个祷告，把难处告诉主，把重担告诉主，把愁苦告诉主，把我的罪业撑在主面前，都把我人生改变。这一来证实了我的信仰真真实实的，正是我的心灵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你自己不怀疑不动摇，能向人做见证，叫别人看见我们的信仰真实的了，不是一种思想意识了，不是微信作用，是生命的经历了。所以今天晚上我就讲这两个点，一个是说什么叫祷告，用心灵和诚实把我们一切告诉主。敬拜神不能够有口无心的，宗教是有口无心的，我可以烧香，可以跪拜家神，我心里另外想法的。一出庙，我们出寺门以后，老佛爷和我们有关系了。耶稣基督真神不是如此，既然信了耶稣以后，他成了我的主了，在你心里居住，成为你的生命了，你要每时每刻都要和他交往，把身献给主。我们不是不经过人生的麻烦，不是我工作事务都要经过，经过以后呢，不是管我一个人呢，主和我同处理。怎么处理呢？我把问题交给他，你不让他做的怎么处理方法呢？我们当主，我当主，主场仆人，那你信仰就没有根基了。所以你要走难处了，你还会失败呀、软弱，用自己的办法啦，自己的手段都出来了，结果呢，问题也不解决，主里面也不再荣耀，你里面也没有生命的经历，信仰就不稳固了嘛。我们就要诚诚实实的敬拜主和主交通，顺服主的旨意，然后呢把一切难处忧虑都告诉主，查验何为神的善良顺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怎么查验呢？就观察，观察什么呢？里面的平安啊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有一句话说，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这话很宝贝的很呢、啊。基督徒的这个标准，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做主，这个平安很有意思了。原文就是这个记号了，叫基督的记号在你里面引导你。我拿一个比方说，我们在路上开车，怎么开法呢？你光开得快也不行了，我开得快了，如果快要出货吧，你要看着红绿灯是不是了？红灯一亮的话呢，你再开得快，记得再好你不敢走了，我说你走的话闯祸了。绿灯亮了，开吧。没有关系了，主的平安在我们就是红绿灯啊，一记号一来了，红灯亮了，赶快去刹车，绿灯亮一开吧，没有问题了。就是这个劲，什么叫平安呢？基督圣灵在里面的平安是记号了，就是灵城的红绿灯啊。你比如不平安的时候赶紧停下，话不要讲，不要想，不要做了，你就不平安，你就红灯开开了，你还在开，你愣着开，你不闯祸吗？还害了别人，里面也有平安，放心吧，路开路灯了，开吧，再快也不要紧，路灯开开了。所以基督的平安就是我们蒙应允蒙保守认识神的最重要的秘诀，要从祷告里认识了。说你祷告怎么蒙神听应允呢？知道神听祷告了，里面有平安，不要再忧愁和思想了，再没感谢吧，我不哀求了，主啊，谢谢你听我祷告了，再没读你就成全了，你试试看呢、啊，慢慢一次一次学习认识，哎呀真的不错呀，真的不错，一次两次三次五次，哦，你掌握的规律了，难处一来先跪下祷告，不去思想它，交给主啊，交给你，用那种把你祷告就能很平安，不怕难处。不平安什么原因？难处的主啊，是我做错了，是我违背圣灵了，你光照我要认罪悔改，你叫我难处熬炼，我叫我忍耐到底，你里面清楚了，一顺服了又平安了，因为难处也平了，我说主叫我忍耐，我就忍耐吧，我不着急，到时候都会拯救我的。这个里面的平安就是我们灵性长进的蒙神嘱咐的唯一的一个秘诀呀、啊，就是说一个记号了。 这求主帮助我们各位人在祷告上有学习有认识，懂得什么叫祷告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。祷告蒙神应允的唯一的表号就是里面的平安。愿主祝福大家，感谢主。